今天的节目内容很短，因为我要讲的是常识。众所周知，到此时此刻，中美贸易战其实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是因为中国彻底放弃抵抗，五体投地的跪下，所以美国暂时停一停手，双方短暂的休战罢了。然而全世界依然是暗流涌动，欧洲和日本看着中国丑态百出的跪姿，已经是磨刀霍霍，打算冲上来撕咬中国的肥肉。对于欧洲和日本的进攻姿态，红色政权其实毫无办法，除了打几句嘴炮之外，不敢采取任何真正的措施。所以本期节目的问题是，到底应该如何真正的结束中美贸易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归常识。下面就是各位必须了解的常识。第一条常识，美国从来都没有弄死第二名的所谓国家战略。各位，其实你们稍微回忆一下就能理解。就美国这种两党轮换的模式，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上台，轮换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数百条命令，废除前任发布的所有政策。在近200年的时间里，民主党与共和党就没有真正和解过，一直以来都是不共戴天的状态。两党之间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弄死第二名的共识。就美国这种斗来斗去的政治机制，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秘密战略这种东西。除非国会正式通过弄死第二名的法案，否则的话，两党之间绝对不可能达成这样的秘密战略，在游戏规则层面就无法实现。更进一步，弄死第二名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理喻的扯淡。这种扯淡除了愚蠢到别致的中国人之外，根本就没人相信。其实道理也很容易理解，既然有第一名，那就必然存在第二名，第一名之后总归必须有一个第二名。你要真的把排在身后的第二名全部弄死，那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要被你弄死，最后全世界只剩美国这一个国家。或者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标准，比如说你的 GDP 达到美国的多少比例的时候，美国就出手弄死你。这种荒谬到别致的场景，只有严重缺乏政治常识的中国人才会觉得理所应当。毕竟中国人关于政治的理解，就是皇帝用金粉勺掏粉，丞相用银粉勺掏粉，显得特别的尊贵。呵呵。第二条常识，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这是因为他自己作死，自己做出来的地产泡沫破灭的恶果，与所谓的广场协议没有一毛钱关系。广场协议于1985年签订，当时的签订参与国不光只有美国和日本，还有德国、英国和法国，也就是当时全球最重要的五大国家共同签署。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当时从美国发作出来并已经开始席卷全球的通胀潮。当时的五大国相信了经济学家们的扯淡，采取的对策是德、英、法、日这四国的货币共同对美元升值，以抵消从美国发作出来的通胀潮的影响。广场协议也是人类历史的唯一一次五大强国强行扭曲汇率的演变路径，试图抵抗通胀的蔓延。当时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日本企业正开启全球投资的浪潮，并且正在大规模投资欧美各国，在这些国家大量建厂，同时大量收购他们的企业和房产。日元对美元升值，就当时来说是重大的经济胜利，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成了政绩反复宣讲，日本人民也因此感觉到十分骄傲。日本当时强大的制造产业保证了工人的收入稳定，服务于制造业的商贸业、广告业、财经、法律业因此也能保持收入的稳定。无论汇率怎么演变，所有人都要穿衣服，都要乘坐汽车出行，都要回家看电视，都要洗衣服。在这些方面，日本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因此在当时无论怎么看，日本已经赢了。而在美国那边，广场协议没起到任何用处，美国国内的通胀潮持续肆虐，并且还搞出了更吓人的滞胀，也就是经济一边扑街，物价一边还在继续暴涨。美国人民垂头丧气，开始出现所谓颓废的一代，嬉皮士文化开始在美国盛行起来。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于，就是从1985年开始，也就是广场协议签订的这一年，日本人开始疯狂的炒房。东京的房价每年就能翻两三倍，到1990年短短五年时间比1985年翻了十多倍。到1990年，日本政府面对当时的房价泡沫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开始加息，从 2.5% 加到了 6%。 在之后，日本的房价泡沫破裂，形成大量的坏账， 债务风暴因此爆发，无数的企业和个人陷入债务的深渊，把日本经济整得狼狈不堪。而与此同时，美国那边则在里根总统的带领下启动了信息技术革命。英特尔的386系列芯片1985年问世，其性能相对此前的个人电脑来说属于革命性的提升。486系列芯片于1989年问世，再叠加微软的 Windows 软件操作系统，最强芯片与最强软件结合，自此将世界带进了信息时代。这种全新的科技大爆发吸引了海量资金的投资，这才是真正的资金沉淀池，美国的滞胀潮因此才在1990年代之后真正的平息了下来。如此此消彼长，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带领下突飞猛进，并因此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日本在1990年的地产泡沫破灭的痛苦之下苦苦挣扎，并被迫启动了痛苦的第二次创业，从各类消费品的终端生产商转而向上游迈进，变身为高端零部件的供应商。这种转型将会耗费日本整整20年的时间，也就是所谓日本失去的20年。总结起来就是，日本在1990年代的突然衰弱是他自己作死炒房的结果，与广场协议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更加不是美国刻意的打压。在美国历史上也从来就没有实施过任何打压第二名的动作。第三条常识，中国在2015年的地产去库存政策也是自己作死，与美国人没有一毛钱关系。见识过太多次地产泡沫破灭的外资，基本就没参与过中国的这一场末日狂欢。以地产泡沫最疯狂的2019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这一年中国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实际到位资金为 17.86 万亿，其中利用外资的金额只有176亿，占比只有 0.1%， 可以直接忽略不计。2019年中国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总人数为 293.74 万人，其中内资企业的从业人数为 278.4 亿万，占比达到 94.8%。 剩下的人里面，港资地产公司有 10.37 万人，占比 3.5%。 而真正来自国外的地产开发企业从业人员只有 4.95 万人，占比 1.7%， 同样也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从2015年到2020年的中国房地产的这场末日狂欢，真正的外资全程基本没有参与，他们只是冷冷地看着你中国自己作死，重复日本在1985年走过的老路。并且搞笑的是，同样也只花了5年时间，中国的地产泡沫也是轰然破灭，留下满地狼藉，以及猛烈发作的债务风暴和失业浪潮，至今越卷越烈，让中国人痛入骨髓。第四条常识，中美爆发贸易战的起因是中国拒绝履行入市承诺中约50%的关键性条款。本频道在此前的节目那些没有履行的入市承诺里面，逐条介绍了中国入市承诺的文本和执行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我这里只简单的说明一下。中国政府在入市的时候做出了45条承诺，至今只履行了其中的23条，还有22条的关键性承诺没有履行，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只做一个概括性的讲述。这些没有履行的承诺主要包括平等主体承诺，也就是民企外企与国企一视同仁，不得设置差别待遇，取消外汇管制承诺，政府不干预商品定价承诺，不建立特别经济区承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承诺，取消进口管制承诺，中国现在对于进口实施严苛的配额制和许可证，由极少数的央国企垄断了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权，取消出口补贴承诺，电信行业开放承诺，也就是拆除网络信息封锁的墙，旅行社、运输业及金融业开放承诺，政府采购向外资开放承诺，等等等等。总结起来就是，只要涉及到公平交易与自由市场这两种因素的承诺，红色政权就必然会违背。毕竟公平和自由是红色政权在基因层面就无法接受的事情。搞笑的事情在于，这些曾经白纸黑字做出的书面承诺，在今时今日的中国居然已经被视为绝对忌讳。如果你胆敢在公共网络提出这些书面承诺，轻则被封号，重则被拘留。红色政权言之凿凿，历史文件不具备现实效力。既然如此，那么美国也没有选择，只能和你中国正式开打贸易战。第五条常识，在现在这一刻，中国想要真正终结贸易战也非常简单。总共45条入市承诺， 对于还未履行的有22条，挑出其中的11条履行。这样总体履行率达到 75%， 基本追上东欧各国的履行水准，也算过得去了。美国政府再拿中国的承诺履行率不足出来说事，红色政权也可以直接反驳回去。你看看欧洲，他们也没有100%履行世贸协议，履行到3/4的水平，已经是人家的平均水平了，你还吵吵个啥？大不了你就把和欧洲的贸易协议套到我头上，对我实施 15% 的关税水平，我也能接受。说老实话，其实从现有的未履行承诺里挑出11条，难度真的不大。比如说开放进口权，允许民营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由的进口，中粮集团不要再独家垄断大豆和肉类的进口，这也不是多难的事。还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不再干预商品定价，不再建立特别经济区，这些事其实都不难，只要红色政权愿意，第二天就能实施下去。唯一的难点在于，所有这些改革都涉及到红色权贵的利益，要真正落实这些承诺，红色权贵必须舍弃已经到手的利益，这些利益的规模以千亿计。比如在进口关税的配额制度之下，中粮集团从美国进口猪肉的关税只要 3%， 但是民营企业进口猪肉关税超过 50%。 中粮集团进口回来之后，转手将这批猪肉平价卖给一家红色权贵创建的白手套中间商，这家中间商将这批猪肉推向市场，凭空就能挣取 50% 的差价，这种利润来的实在是太过于容易了。现在你要求红色权贵开放进口权，舍弃这部分利润，就是在红色权贵的身上割肉，他们愿意答应的几率无限的接近零。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之所以打到现在这种惨烈的地步，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中国的红色权贵不愿意舍弃已经到手的千亿级的利益。至于其他的那些扯淡，比如美国非要打压第二名，美国曾经打压了日本，现在又要来打压中国，中国的地产泡沫破灭都是美国人的阴谋，凡此种种，全都是愚蠢的中国人和更加愚蠢的离岸华裔反贼才会津津乐道的皇帝使用金粉勺类型的扯淡谣言。只要中国的红色权贵依然坚持抓住手里的那些利益不放手，那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会给红色权贵们陪葬，这就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